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1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以色列批准了埃及提出的跟加沙地带哈马斯激进分子达成停火的方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安全内阁在星期二举行的会议上通过表决支持停火方案。星期一早些时候，一名哈马斯高层官员说，该组织对该方案持开放态度，但是哈马斯武装派别拒绝接受停火方案，声称停火等于投降。按照该方案，双方从星期二开始短期停火，随后开放加沙过境点，双方2天内在开罗举行会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一晚间举行的庆祝穆斯林斋月晚宴上说，埃及的建议令他感到鼓舞，并且说冲突进一步升级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声称对击落一架乌克兰军用运输机负责，并且说他们俘虏了机上的4名机组人员。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星期一援引反叛分子占领的卢甘斯克城内的分离分子的话说，被俘的机组人员目前在边境城市克拉斯诺顿接受审问。这次击落乌克兰军机事件的具体细节一直到星期一的晚间仍然不清楚。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说，这架运输机上一共有8个人，当时携带了食物和饮用水，送给驻扎在被战火蹂躏的乌东部的检查站的军人。乌克兰国防部说，这架飞机当时处于卢甘斯克的上空，飞行高度超过普通地对空导弹的射程，这导致军方怀疑反叛分子或者是使用了更为强有力的俄罗斯导弹，或者飞机是被从俄罗斯领土上发出的导弹击中的。美国说，伊朗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参加就其核发展项目举行的谈判，但是尚未提出能够证实其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而非制造核武器的方案。白宫星期一表示，美国国务卿克里本星期跟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奥地利维也纳会晤以后，将就德黑兰的意愿进行评估，之后再建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如何进行谈判。下星期日是达成一项伊朗核项目协议的最后期限，一项即将过期的临时协议要求伊朗遏制其核发展的一些方面，以换取西方国家放松对伊朗的制裁。这些制裁已经伤害了伊朗的经济。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伊朗履行了临时协议里的义务。世界贸易组织裁定，美国对多种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是错误的，这个裁决可能产生长期影响。一个世贸组织委员会星期一裁定，美国向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做法不符合国际规则。这些产品包括太阳能板、钢和其他产品。华盛顿此前表示，征收惩罚性关税是为了抵消中国公司得到的政府补贴。获得政府补贴的中国公司得以用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向美国倾销产品。预计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星期二将宣布建立一个组织作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的选择。被称作金砖五国的这5个新兴经济体在巴西城市福塔莱萨举行为期2天的峰会。 国际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如果在工作场合遇到骚扰该怎么办，告诉你怎么说泼冷水，还要告诉你如何说意料之中。
Gosh, sexual harassment is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in the workplace. A workplace is supposed to be a safe place to work in.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I agree, but it's also a very delicate situation that needs to be handled correctly.
And we will give you some tips later. Now, let's go into today's lesson.
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reakdown. Breakdown is spelled B-R-E-A-K-D-O-W-N. Breakdown.
Breakdown 作为名词，有故障、崩溃的意思。
AAA predicts nearly 115,000 motorists in Virginia will require assistance with car breakdowns this summer.
美国汽车协会预计，今年夏天维吉尼亚州会有115,000辆车中途抛锚，需要帮助。
She suffered a nervous breakdown after her boyfriend walked out of her life.
被男友抛弃后，她陷入了精神崩溃状态。
News Corp CEO Rupert Murdoch has filed for divorce from his wife, Wendy Deng Murdoch, citing a breakdown in the relationship.
新闻集团首席执行官默多克提出与妻子邓文迪离婚的申请，理由是关系破裂。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reakdown, breakdown.Breakdown.
我听到邓文迪和默多克离婚的消息的时候太惊讶了。All the news was saying they were super happy together. And a breakdown in the relationship? What does that mean?
Relationships have to be maintained. If you don't spend enough time and energy managing it, it can easily fall apart.
That's true.Empathy, compassion, and the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in any relationship.
Without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those things, a breakdown becomes par for the course.
没错，这正好是我们下面 words and idioms 要教的词。什么叫做 par for the course 呢？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如今很多人在网上写的博客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比如说，昨天有个年轻的妈妈在博客里抱怨说，生了孩子以后再也没时间出去社交了，真没劲儿。抚养孩子当然要付出代价，要花费时间，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不过这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今天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par for the course. Par is spelled P-A-R and course C-O-U-R-S-E. Par for the course.
您打高尔夫球吗？这个习惯用语就是从高尔夫球来的。Par 指的是某个洞，或是高尔夫整场打下来的标准击球杆数，比如说18洞72杆。说某件事情是 par for the course， 意思是正常的，意料之中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了孩子就不再有那么多时间出去社交了。
It's par for the course。
没错，您平时锻炼身体吗？注意饮食吗？如果既锻炼身体又注意饮食的话，你一定能长寿。相反的，不注意健康保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Grandpa has never gotten much exercise. He also hasn't watched what he eats. Is it any surprise that lab tests show he's got a variety of health problems? After not taking care of himself, his poor condition is par for the course.
这个人说，
我爷爷从来不锻炼身体，也不注意饮食，化验结果发现他身上一大堆毛病，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常年不注意身体，结果当然会是这样。
我的一位伯父从十几岁就开始抽烟，65岁的时候突然戒了烟，同时开始每天游泳。很多人都觉得毫无意义， 但是医生说改善生活习惯不论年纪大小都是有好处的。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Grandpa has never gotten much exercise. He also hasn't watched what he eats. Is it any surprise that lab tests show he's got a variety of health problems? After not taking care of himself, his poor condition is par for the course.
我的一个好朋友 Donna 最近刚刚升任部门经理，工资涨了，责任自然也就更重了，而且还要经常加班。但是他知道
That's all par for the course.
这些都是很自然的。现在经济不好，很多人找工作。下面这段话给那些经常在网上发信息的人提了个醒，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段科技报道。
Do you frequently post on the internet? Sure, your friends can see comments you made about your old boss or your suggestive photo at a wild party, but potential employers might look too. These days, it's par for the course. Expect all kinds of people to be able to access your data.
报道里说，你经常在网上贴东西吗？确实，朋友可以看到你对原来老板的评价，也能看到你参加派对时拍的那些出格的照片。不过别忘了，一些用人单位也能看得到。如今这年头，这是很正常的，什么人都能看到你的信息。
我可能真是老了，不能接受新鲜事物了。我怎么也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隐私拿到网上，让大家都来看。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Do you frequently post on the internet? Sure, your friends can see comments you made about your old boss or your suggestive photo at a wild party, but potential employers might look too. These days, it's par for the course. Expect all kinds of people to be able to access your data.
刚才说到年纪越大越不能接受新鲜事物。Is it par for the course? 肯定有人不同意，您觉得呢？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Washer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Exactly. I've heard that potential employers are now going on Facebook and LinkedIn to check if you seem like a responsible and qualified employee. They also want to rule out those with weird habits.
So pay attention to what you post on your Facebook. Don't talk about things in the office, and don't ever make jokes relating to politics, religion, or sexual orientation.
没错 ,Mike, you need to be careful. I'm so grateful that we have a great work environment. 今天啊 ,business etiquette 里的 Claire 就没那么好运了。咱们一起来听听是怎么回事吧。
礼节美语。
Jessica 看到同事 Claire 情绪很低落。
Hey, Claire, you look sad. What's up?
I guess I'm a bit depressed.
Having a bad hair day?
No, that's not it.
Oh, come on, you can confide in me. I know how to keep a secret.
Okay, but you really have to keep this to yourself. I don't want to cause trouble.
Wow, sounds serious.
You know my boss, Kevin?
Sure, I've met him at a couple of company functions.
Jessica 开玩笑问 Claire 情绪低落是不是
Having a bad hair day?
意思是因为不顺，心情不好。Jessica 说自己嘴很严，所以 Claire 可以
confide in me，
把秘密告诉我。Claire 告诉 Jessica 说事情跟自己的上司 Kevin 有关。嗯，听起来好像挺严重的。
Well, he keeps commenting on how pretty I am, and he frequently touches my shoulders. He says I look tense and could use a massage.
And this makes you uncomfortable, right?
Yeah, I don't like it. I have a boyfriend, and I'm not interested in Kevin at all. Plus, he's my boss, and it's just a weird feeling.
That sounds like sexual harassment to me.
Really? Do you think it's that serious?
原来 Claire 的上司 Kevin 经常夸她漂亮，还动手动脚，让 Claire 很不舒服。 Claire 说她有男朋友，而且
I'm not interested in Kevin.
对 Kevin 没兴趣。 Jessica 肯定地说，这是性骚扰。
Sexual harassment。
这么说来，性质可就严重了。
The workplace is supposed to be a comfortable place to work in.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I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boss to make sure your work day is safe and productive.
Well, every time he comes out to speak to me, I worry he's going to do or say something that makes me uncomfortable.
That's sexual harassment, and it's a crime.
Jessica 说，工作单位应该安全舒适，员工不需要随时随地提心吊胆。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Claire 承认，每次 Kevin 跟他讲话，他都很紧张，生怕 Kevin 的举止会让自己感到别扭。不过他又说，
But overall, he's a pretty good boss, and most of the people in the office like him. I don't want to be the one to stir up trouble. Maybe I'm too sensitive.
Sexual harassment is a common problem. I remember I once had a boss who kept asking me out on a date, even though I was married and wearing my wedding ring.
What did you do about it?
Claire 说， Kevin 总的来说是个不错的老板，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
I don't want to be the one to stir up trouble.
不想当那个挑起是非的人。 Jessica 说，性骚扰是个很常见的问题，自己就曾经遇到过一个老板，明知道他已经结婚，还三番五次的要跟他约会。Jessica 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Claire 情绪不高，原来是因为她的上司 Kevin 总是对她动手动脚。Sexual harassment， 性骚扰。Jessica 说，工作环境应该是舒适的。You shouldn't have to look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long， 不该成天提心吊胆。但是呢， Claire 不想 stir up trouble， 挑起是非。
Luckily, I have never been exposed to this, but I have heard that it is common for young women to experience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In my opinion, you need to tell the person that they are making you uncomfortable, and if they still don't stop, then you need to report them.
Oh, what a horrible situation.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essica and see what advice she can offer to Claire.
礼节美语。
Claire 告诉她的同事 Jessica， 上司 Kevin 对她动手动脚，让她很不舒服。 Jessica 说，这是性骚扰，自己以前也曾经遇到过。她的做法是，
One day when my boss made a joke about my body, I spoke up and told him in front of several colleagues that I thought he was out of line. I told him what he's doing is sexual harassmentHe never did it again, but he also never spoke to me again.
See, that's what I'm worried about. I want him to stop, but I don't want to cause a scene.
Well, sometimes you don't have a choice. You can't let this guy get away with it.
Jessica 说，有一次她当着同事的面告诉老板不要太过分。
I told him I thought he was out of line.
这里的 out of line 意思是出格。
But is it really sexual harassment? Could he just be a rude person?
If he comments on your appearance or body, or if he asks questions or comments about your personal life, that's considered harassment. 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op him so he doesn't do it to someone else.
Yeah, I guess so. But what should I do?
You can report him to a superior, but before you do that, maybe you should confront him first.
Claire 还是不敢肯定 Kevin 的行为是不是够得上性骚扰。 Jessica 说，如果他对你的外表或个人生活过分关心或说三道四，就属于骚扰。他建议 Claire 直接去找 Kevin 谈一谈。
I suggest you look Kevin right in the eye and clearly and slowly tell him that you want him to stop touching you and commenting about your appearance. Don't smile or joke. This should be a serious conversation.When you finish speaking to him, just walk away and let him think about it.
And if it happens again?
Then you report him to company supervisors. If they're smart, they will take care of it. Otherwise, they know they could get sued. No one likes a lawsuit.
Jessica 说，应该直接去找 Kevin， 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动手动脚或是品头论足。如果还是不行，再去找公司高层。如果他们聪明的话，
They will take care of it.
他们就会妥善处理。
No one likes a lawsuit.
没人愿意吃官司。
Could I maybe write him a letter? I'm not good at face-to-face confrontation.
That could work as well. Or, if you'd like, I'd be happy to stand with you when you talk to him. Might be nice to have some support, and I'd be a witness as well.
Thanks, Jessica. You're a real friend. I'm sorry to drag you into this.
Not at all. We ladies have to stick together, right?
Yeah, thanks.
Claire 想写信给 Kevin, 表示自己的意思。因为
I'm not good at face-to-face confrontation.
意思是我不擅长面对面的直接对抗。Jessica 很够意思，主动表示愿意陪着 Claire 去找 Kevin, 给 Claire 壮壮胆。
显然 Kevin 对 Claire 的态度是 out of line, 出格了。但是 Claire 呢又不想 cause a scene, 把事情闹大。Jessica 说，如果有人对你性骚扰，一定要坚定地 confront him, 跟他对峙，让他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做。
I agree. 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op him so he doesn't do it to someone else.
True. And if confrontation doesn't work out, you should always go to higher management to get it solved. 把任何罪恶都消灭在萌芽状态。
All right. Let's take a break from this serious topic. Why don't we d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keep in check. Keep is spelled K-E-E-P, keep. And check, C-H-E-C-K, check. Keep in check.
To keep something in check, 意思是约束、控制某事。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说
A 15-minute walk three times a day after meals helps people in their 70s and 80s to keep their blood sugar levels in check.
每天三次饭后走15分钟有利于七八十岁的人控制血糖水平。
Bank Indonesia's new governor said that keeping inflation in check would be one of the central bank's top priorities.
印尼央行新行长说控制通货膨胀将是央行的工作重点之一。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keep in check, keep in check, keep in check.
I always stand for half an hour after meals. I've heard that it will help keep your weight in check.
Based on what I see, I seriously doubt that's true.
Yeah.
Okay, I'm just getting back at you. I didn't mean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 Actually, I think you look really fit these days.
Watching your intake and keeping a regular exercise schedule, that's the trick.
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pour cold water on.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有时候觉得当父母可真不容易。最近我们同意女儿重新粉刷自己的房间。谁知道他要刷成黑色，明知道他会不高兴，我们还是决定要他打消这个念头。在英文里，这叫
pour cold water on. Pour is spelled P-O-U-R. Pour cold water on.
Pour cold water on 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中文里说的泼冷水。虽然我们同意让女儿自己选择房间的颜色，但是黑色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容忍范围。
You just have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at choice.
没错，我女儿虽然有些不高兴，但是最后还是同意妥协，这才让我们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些人最近遇到了什么丧气的事情。
A spokesperson for the company had announced that we'd all be getting raises at the end of the year.Unfortunately, she made the announcement befo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eviewed our financial situation. Given our recent losses, they decided it was best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e increases for now. They didn't want to go ahead with a plan that made little sense.
这个人说，公司发言人刚刚宣布员工年底一律加薪。糟糕的是，他宣布这一消息赶在了董事会审查财政状况之前。由于公司最近亏损，董事会决定最好先不提涨工资的事， 他们不愿意批准一项不合情理的计划。
如果公司亏损超过了预期，这种决定是可以理解的。我妹妹原来打算到哥斯达黎加去玩，谁知道那儿突发地震，她只好推迟了行程。
It poured cold water on her itinerary.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 spokesman for the company had announced that we'd all be getting raise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Unfortunately, she made the announcement befo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eviewed our financial situation. Given our recent losses, they decided it was best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e increases for now. They didn't want to go ahead with a plan that made little sense.
刚才说到，由于地震，我妹妹没能按计划到哥斯达黎加去玩，十分失望。下面例子里的一个男子本来打算去拉斯维加斯玩个痛快，结果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My buddies and I organized a fun weekend in Las Vegas. But then my girlfriend poured cold water on the trip. She made it clear that she wasn't about to let me go to Sin City. She was afraid that four guys together would get in too much trouble with all the casinos and bars there.
她说，
我们几个哥们儿准备好一起去拉斯维加斯痛痛快快过个周末，结果我女朋友搅局，她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不让我去罪恶之城，她担心那里到处都是赌场和酒吧，四个男人肯定会惹祸。
拉斯维加斯素有 Sin City 罪恶之城的称号，不过除了赌场和酒吧以外，那里也有很多超级享受的餐馆和演出。这倒让我想起今年度假可以到拉斯维加斯去。
Don't you think your husband would pour cold water on that one?
Oh, he probably would.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buddies and I organized a fun weekend in Las Vegas. But then my girlfriend poured cold water on the trip. She made it clear that she wasn't about to let me go to Sin City. She was afraid that four guys together would get into too much trouble with all the casinos and bars there.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救火来的，这一点恐怕不难理解。如果大家在学习习惯用语的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尽管跟我们联系，我保证。
We're not going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r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我们绝不会给大家的学习热情泼冷水。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hate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r weekend plans, Mike, but you're gonna have to come in this weekend to help edit.
That's okay, Youngling. I can get done in 2 hours what it takes you 8 hours to do.Plus, I never say no to overtime.
Yeah, as if.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 ，or if you have something bad to say about Mike, 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下面是几则国际新闻。以色列批准了埃及提出的与加沙地带哈马斯激进分子达成停火的方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内阁在星期二举行的会议上通过表决支持停火方案。星期一早些时候，一名哈马斯的高层官员表示，该组织对这一方案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哈马斯武装派别则拒绝接受停火方案，声称停火等于是投降。根据这一方案，双方从星期二开始短期停火，然后开放加沙的过境点，双方两天内在开罗举行会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一晚间举行的庆祝穆斯林斋月的晚宴上说，埃及方面提出的建议让他感到鼓舞，并且说冲突进一步升级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一个星期以前，以色列对哈马斯发动攻势，以色列方面表示几个星期以来不断遭到来自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的火箭袭击，发动攻势是对这一事态所做出的回应。巴勒斯坦医务人员说，已经有185个人被打死，其中包括数十名平民。以色列方面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这主要是由于一个新的火箭防御系统拦截了数十枚火箭。另一方面，乌克兰东部的亲俄罗斯分离分子声称对击落一架乌克兰军用运输机负责，并且说他们俘虏了机上的四名机组人员。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星期一援引反叛分子占领的卢甘斯克城内的分离分子的话说，被俘机组人员目前在边境城市克拉斯诺顿接受审问。这次击落乌克兰军机事件的具体细节直到周一晚间仍不清楚。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说，这一架运输机上一共有八个人，当时携带食物和饮用水送给驻扎在被战火蹂躏的乌克兰东部检查站的军人。乌克兰国防部表示，这一架飞机当时处于卢甘斯克的上空，飞行高度超过普通地对空导弹的射程，这导致军方怀疑反叛分子或者是使用了更为强有力的俄罗斯的导弹，或者飞机是被从俄罗斯领空上发出的导弹给击中的。美国方面表示，伊朗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参加就其核发展项目举行的谈判，但是尚未提出能够证实其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而并非制造核武器的方案。白宫方面星期一表示，美国国务卿克里这个星期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奥地利维也纳会晤之后，将就德黑兰的意愿进行评估，之后再建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如何进一步进行谈判。下个星期天是达成一项伊朗核项目协议的最后期限。一项即将过期的临时协议要求伊朗方面遏制其核发展的一些方面，以换取西方国家放松对伊朗的制裁。这些制裁到目前已经伤害了伊朗的经济。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伊朗方面履行了临时协议里边的义务。国务卿克里对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说，他和扎里夫外长两天的会谈是一次艰难的谈判。另一方面，预计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星期二将宣布建立一个组织，作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的选择。被称为是金砖国家的这五个新兴经济体在巴西的城市福塔莱萨举行为期两天的峰会。作为世界银行之外的选择，金砖国家 拟建立的银行暂时定名为新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的启动资金是500亿美元，每个成员国出资1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济贫资金。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一，那我们现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小雪。
各位晚上好，我是宁欣。
习近平呢接任中共总书记之后，抛弃了过去20年间中共形成的所谓的集体决策的这种领导模式，将政治、经济、国防、国安乃至外交决策权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中。那么揽权之后的习近平已经成为自毛泽东以后权力最大的中共领导人。那么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要请中国政坛观察人士谈的是呢，习近平揽权之后对中国的外交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客人呢，两位是民进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呢是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欢迎两位嘉宾。那么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请拨通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那么宁欣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这习近平揽权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新闻了。自从去年12月份西方的媒体注意到这个习近平呢已经掌握了中国的经济问题上的这样一个决策权，大家都感到比较诧异。随后看到在国安方面还有这个外交政策方面纷纷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那么我想请这个张立凡先生，在北京张立凡先生，您先来谈一下习近平这个揽权背后因素是什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是怎么样看待。
我想这个揽权是对于他来讲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不揽权他的这个权力和他的地位就得不到巩固。那么而且现在来看高层的这个权力斗争空前的激烈，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有很多人被拿下，而且现在还有一些人呢即将被拿下或者传闻中已经被拿下。目前这么一个这个波诡云谲的这种态势之下，我觉得他必须要这个抓紧权力。所以这个呢不但是这个为了推行他想设想的这一套他未来的这个执政的这套理念，同时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所以我想现在这种态势来看，无论从自保的角度还是从要有所作为的角度来看，这个他这种揽权的趋势这个是不可改变，而且那个可能会有越来越强化的这种势头。至于他揽权之后究竟是做哪些事，就是说如果说揽权只是为了权力斗争，然后在权力斗争这个肃清了所有的政治对手之后，那么他成为一个可能未来权力最大的一个这个继毛和邓之后的领导人。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他这个进行政治改革，这样呢可能他会名垂青史。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继续这个走老路，那就是说以保住这个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为前提，然后呢树立他的这个绝对权威，同时呢在这个19大以后他继续通过这个小组治国的这种模式来掌控这个权力，甚至在再往后，如果还有再后的话，他还会在他到了退休年龄之后他还会继续掌控这个中国的政局，那么这种方式就有可能是走向独裁。我想他可能在未来面临的这两种选择。谢谢。
好，和平先生，我们再把这个话题呢转向外交。我们知道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那么本来中方对话的主导者呢是汪洋和杨洁篪，那么但是习近平高调出席这个开幕式，而且在开幕式上为美中关系定调。那么您对于这一点是怎么看的？我们知道美国的一些报纸分析呢认为习近平实际上现在在外交政策上也是一人说了算。那么您对于这种评估您是怎么看的？
其实在外交掌握权力方面并不是从习近平开始的，对吧？从这个邓小平江泽民开始，实际上外交的权力就掌握在这个权力的手中。基本上中国的外交部完全下降到一个纯粹的技术性的一个执行部门，在外交部之上还有国务委员。那我们在每一次中共的这个领导人出访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呢，他往往会带两个人，一个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个是研究室的这个主任。那么这两个人的身份呢，往往都是政治委员或者是书记处书记。那么他们两个人的地位呢，又高于这个负责外交的国务委员。所以这样的话，中共的这个外交团队实际上呢，是不存在的啊，就是由这个一个存在的党的部门在控制这个所谓的这个外交体系。那么无论是外交的智能部门还是外交部本身呢，对这个外交所产生的影响力的都非常小，这个从江泽民开始就已经是这样的，所以使外交的不能够扮演的角色呢非常弱。
嗯，那么接下来我再问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啊，张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刚刚结束、刚过去的这个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啊，在这个对话过程当中呢，西方媒体这个《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呢，说习近平为中美的关系加入了个人的色彩。文章这么说，说这个美中关系现在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这种战略上的竞争，但是双方呢似乎都没有心思来改变这种局面，而让问题更加复杂化的就是习近平主席一个人说了算的这种风格。而且文章中引用了这个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问题的专家石英红教授的这样一段分析啊。石英红教授在给这个《纽约时报》做出分析的时候说，他的这个个人的这怎么说？他的外交政策会由他的战略性格和他的个人的政治信条所决定。您看，他个人的这个政治信条和这个外交政策决策方面，是不是有别于以往的这个前任的中国领导人？
我想这个他作为他的这个成长背景来讲，我想他所受到的教育以及那个他的个人的仕途经历来看，他可能是比较趋向于这种原教旨主义的这种倾向。所以呢，我们看到可能最近一段吧，这个一些个冷战思维正在重新出现。那么这种冷战思维是不是因为他的原因，这个开始这个冷战思维回潮？还是呢，这个，是国内的其他势力，希望有这种两国关系的紧张，这个现在还要观察。但我也注意到，就是现在好像有很多地方是比较纠结的。一方面，这个，想要这个，因为中国的所谓崛起，一直把这个，一直说好像美国害怕中国崛起。或者说呢，是这个，美国在形成包围圈，在包围中国。那么中国现在跟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很紧张，然后中国现在也提出了新的外交战略，比如说要拉欧、什么联俄，然后这个文美这样一种这个外交战略。这种外交战略显然已经跟那个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的这种外交战略不同了。开始有一些个主动出击的味道，而且现在也频频的出访，甚至包括比如说非洲的访问啊等等这些吧，对搞好跟欧洲的关系，到处去撒钱，去给生意大单等等等等。我想这些呢都是一些主动的出击的行为，这种做法好像确实带有新领导人的这个某些口味在里面。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就是说他所谓要稳住美国，可能也不想就是真正的跟美国对抗，因为现在这个以中国的软实力来讲， 我认为是没有办法跟美国对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中美的这次重大的外交活动来看呢，并不意味着这个要打破什么东西，但是呢也不想这个各自都有自己的算盘，各自都有自己的想法。当然我也注意到除了这些方面啊之外，好像这个还有报道说呢，这个中国好像也美国也在帮中国一些忙，比如说向中国中方提供了这个1000多位外逃贪官的名单，甚至可能会两国之间未来会有一些司法协助。我想这个对于这个现在领导人所进行的这种以反贪腐的名义所进行的权力斗争可能是有用的。虽然好像美国的司法体系现在还有一些限制，而且中美之间也没有引渡的协定，但是呢好像这些方面其实美国还是在帮助中国。
嗯，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中间好像各自还是有需要的地方。谢谢。
嗯，
好，我们再听听和平先生的这个意见哈。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分析这个习近平的个人风格的时候呢，他提到在外交政策方面，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很大。那么我想请和平先生来介绍一下他们的背景。一个是中共中央的政策研究室的这个主任王沪宁，另外一个呢是海军上将孙建国。那么不知道和平先生对这两位是不是有一些背景？那么因为《纽约时报》认为他们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现在有很多的很大的影响，对习近平。
那《纽约时报》的报道不是很准确的，在外交上王沪宁能够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小的。王沪宁虽然是中共中央研究室的主任，虽然他有国际战略的这个研究背景，但他更多的只是一个文件的一个起草者而已。而且呢，他是三朝这个幕僚，所以他基本上不是真实的被这个习近平所信赖、所欣赏的一个人。至于孙建国呢，他只是一个军方的这个一个负责外交、负责这个外事工作的这么一个副总参谋长。那么他在这个真实的这个外交里面、外交的战略设计里面扮演的角色也不是那么重啊，他只是在外交上可能会在军队的角色里面会提出一些战略性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中国的外交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这个真正的这个想法的啊，他在这个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实际所采取的这个战略和现在习近平采取的战略其实没有非常本质的差别。所谓的这个联欧制美，或者是在别的国家进行军情外交，来去试图去拉拢这些国家来增强跟美国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筹码。那么在以前呢，中共所提出的当然有所不同，也从外交口号来讲，以前所提出的一个基本上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一个双方一个是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那么从去年这个习近平到美国访问带来的这个战略性的这个基调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叫建立新型的这个大国关系。实际上简单的说，用非常浅显的语言说，就是一个尊重人权的大国和一个不尊重人权的大国，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瓜分天下的这个大事。那当然，奥巴马对这个新型的大国关系基本上没有这个理睬。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他们就会采取一些积极性的这个措施，想在欧洲发展关系、在南美发展关系，来去牵制这个美国。其实，在这样的战略是基本上不会起多大作用的，因为无论是欧洲和南美，虽然对于美国的战略来讲非常重要，但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价值观和中国有非常大的不同，他们只是依赖和跟中国建立某一种经济合作关系，从政治上、从真正的战略上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机会很小，所以所谓的这个联欧制美的机制基本上不能形成。那么中美之间真正的冲突和真正的这个较量是在亚洲，而对于亚洲国家来讲，大部分国家都是站在美国这边，所以中国的外交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实际上是习近平想改变这一点，实际上也改变不了，甚至情况越来越糟糕。
嗯，好的，谢谢。
从统战的角度来讲，我想这个 这个海外的华侨啊或者华人呢、啊、都是这个中共的一些个统战的目标，或者是利用一些这样的关系呢来对这个所在国的这个政治产生一些影响。我想这方面呢，现在因为这个中国的官方也有钱了，可能这方面呢大把撒钱来做这种事儿是会有的，但是呢具体情况等会儿请和平先生回答。
是的。
然后好像还有
有两位听众提到，就
是谈到那个韬光养晦，
对，
好像我想这个韬光养晦，我想更多的是一种策略，或者是这个一种谋略学。那么这个呢，可能是在当时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也是在中国当时的这个八零年代，这个国力还不足以这个成为世界第三级的情况下，那么就采取这么一种办法。其实目标还是想在美国和俄国之外形成一种第三级，然后呢来逐渐的走上这个一个超级大国之路。但是呢，由于当时的条件不成熟，当时的经济实力也达不到，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采取韬光养晦的这个方式。那么这套东西随着这个经济的膨胀和这个新领导人他的这个权力的膨胀，我想呢可能这方面这个想法就会和以往不同。现在可能这个中国领导人想做的是想要做未来，比如说这至少是21世纪，希望中国要变成这个世界的这个领导者，或者是这个和美国可以抗衡的一种力量。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也有一种成为世界性领袖的这种冲动。
嗯，
这种冲动从他上台的时候就已经看出端倪来了。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和平先生已经回到 Skype 的线上。何先生，我不知道您听到没有，最后一位这个湖南左先生向您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习近平呢大权独揽，将来他希望呢将来能够为像六四还有法轮功这样的事情呢做出一些这个正确的这样一个决定，比如说方案这样的但是如果不行的话，他要是往坏处做，做到坏到极致的话会怎么样？
OK， 首先呢就是大权独揽呢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以前的政治的常委这种架构呢是这样，不仅是各自为政，实际上是各自腐败。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真正的腐败是政治的常委这个层次，它不但是在这个个人生活上或者个人权利上进行了腐败，更重要的是它在权力运作过程中间泛滥成灾，所以使这个中共的权力呢或者政策呢没有得到有效的这个执行。习近平似乎想改变这一点，但习近平在目前来看呢，他似乎表现还不错，就是他在揽权的方面但是呢他这个揽权完了以后，以所谓的领导小组这种形式并没有改变官僚体系的这个本身，所以他的权力的意志还是由这批官僚来执行，所以呢这是还是非常的这个危险。我给他用了一个词叫大权就是多权在握，好像权力已经掌握了很多，但实权呢在旁落，真正的实权呢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执行团队来执行它，所以现在持续的这个政策呢就非常的混乱，无论是在外交上在内政上都非常混乱。不知道是习近平的这个精神本身的错乱，他的决策思想的错乱，还是他的执行体系的错乱。比如说一方面你是抓了这个贪污腐化，那大家都觉得是非常支持不欢迎的，但是另一方面你并没有建立一个比较开放的比较独立的这个司法体系，是就是完全就是不受任何这个监督的一个中纪委这么一个系统，用非常肮脏的非常黑暗的手段来对付这些贪官那么使这些贪官们本身并没有得到正常的这个辩护，实际上这不仅是对贪官的一等不公平，同时也是对中国司法的一等祭塔。所以呢这一等滥权的方式还表现更恶劣的表现在对付这个异议分子和民怨分子身上。习近平上台以后并没有任何的表现出言论自由的宽松，并没有表现出给任何的异议分子更宽阔的空间，相反 啊，中国的异议分子和中国的这个思想啊，舆论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海岸，甚至超过了这个六四以后的一段这个一段时间，这是非常危险的。习近平的揽权，如果最终不是走向分权，最终不是把权力分解给社会，而是采取这样一种继续的打压这个民间分子，打压这个异议分子，打压这个言论自由空间，那我们现在就给予这个非常高度的警惕，而不应该抱有任何的这个幻想。只有他表现出一种宽松的一种情况出来，我们就会应该鼓励和支持他。而现在是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希望啊！他至于在打这个贪污腐化，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权力的一种分割，是一种他的党对平民党的一种权力斗争，或者是他们内部的一等权威的一个调整。只要中国不走向一个最终就是把权力公开化、透明化和权力授予的这个程序进行根本改变的话，我觉得不应该给任何独裁者一等自我的一等幻想，以为他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变成这个蒋经国或者变成一等戈尔巴乔夫。现在没有任何的这样一等事实在支撑我们这种想法，相反，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好的。
我想这个现在大家所关心的无非是集中了权力，甚至到达权力巅峰以后会怎么样。那么一种意见是可能认为会更糟。那么当然现在国内因为这个反贪腐好像这个目前进展好像比较的快，然后呢这个作为旁观者呢也感到一些这个兴奋，觉得哎，这个今天除一个，明天除一个贪官，这样子呢，好像这个有些这个人心上比较的，对于现在的反贪开始有一些个同情或者是支持的这种心态。但我个人感觉，就是现在来看，并不能够如果说不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的话，那么贪腐的问题，靠人治的办法还是解决不了。那么如果说集中权力最后仍然是走向人治而不是走向法治的话，那么我想这种这种前景来看也不乐观。所以我个人对此还是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我觉得还得继续观察。
谢谢张先生。我们最后请和平先生有一个问题，请您很快做一下回答。就是关于这个中国前这一段时间呢，在东海和南海的这个非常主动的这样一种做法，有的这个分析认为呢，是习近平认为这个奥巴马现在是一个伯牙，那他现在呢没有办法，只会动嘴不会动手，所以呢他在不断的往前推进，从这一点上来看，是习近平个人的这个色彩在投下了在这一方面有所影响，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中共的南海政策实际上是一等神经错乱的一等政策，他并没有真正想在南海作战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准备。他跟谁打呢？跟越南打，还是跟这个菲律宾打，还是跟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打？那么很显然，这不能打一场大仗，但是这一场小仗，不管是他赢或输，中共最终都是一个最大的输家，因为它会引起亚洲国家对中共更多的警惕，他们更多的会建立某一种实质性的一种联盟。第二个是给了美国重新重返亚洲重新部署亚洲战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那么中共现在在南海政策方面，它是具备一种和解的、外交谈判的，或者是通过一个国际司法裁判的这么一等正常的一等途径，完成一等强野蛮的一等强制性的行为去对亚洲国家进行这种冲击，比如说对菲律宾也好，对这个越南也好这样一等方式呢，只会引起这些国家的更多的这个疑惑、反弹和提防，对中国的外交环境会造成更恶劣的影响。我觉得这种外交从这个习近平想到这个去讨好这个南韩，就已经表现出来 他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他的外交已经出了很多麻烦，四面楚歌，想通过南韩这种方式呢来得到某一种支援和缓解。但是南韩是美国的这个战略联盟国家，他怎么会跟真实的这个外交战略上和这个中共站在一起呢？所以我觉得南海政策方面，中共如果继续去沿着他现在的这个错乱的思路走下去的话呢，他吃亏会吃得更大，并不会得到真正的好处。
好，谢谢何先生。
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民进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来参加我们今天。